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6号，公元2011年10月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本台特别制作的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转世公开声明及高僧看法》。下面请听本台特别节目，2011年9月22号到24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召开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第11次宗教大会，大会就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和其他宗教事项制定了多项决议案，其中一致通过达赖喇嘛尊者转世由尊者本人认定的重大决议。达赖喇嘛尊者特为该会议发布了具有11项内容的有关转世声明。下面请听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关于转世公开声明的全部内容。持金刚第14世达赖喇嘛释迦比丘登增加措致，境内外西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之僧俗民众与西藏和藏人有关的所有世间众神，历史上学育佛土的先辈君臣以及贤者和成就者们，创立和发扬了以三乘四序为主的教正佛法和渊博文化，使西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佛教及其文化的源泉，为藏、蒙、汉等无数众生的暂时和长远的利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护持弘扬佛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在西藏特有的转世认证文化传统，这对佛教的发展及众生的利乐，尤其对僧团的巩固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15世纪一切遍知根敦加措被认证为根敦主巴的转世化身，并建立了甘丹破章拉章，从此形成了历代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制度。第3世苏纳加措获得达赖喇嘛的尊号。5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加措建立甘丹破章政府，成为西藏政教领袖等。迄今600多年，透过转世认证的方式，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历辈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为了顺应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本人自愿地欣慰地终止了从甘丹破章政权建立即西元1642年至今369年由历代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我已在1969年公开声明，将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延续与否，应由广大信众决定。然而，当信众表达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的强烈愿望时，如缺乏明确的指导方向，政治势力或既得利益者会滥用转世制度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这种危险始终存在。因此，为了避免出现对后世达赖喇嘛的猜疑和歪曲，在本人身心健康之际，有必要做出清晰明了的说明。以下简要阐述转世认证的理论和基本概念，以便更清楚地理解我的主张。
前后世承认转世认证制度之前，必须得先承认前后世的存在。印度的古老宗教与哲学思想中，除了顺势派外，都一致主张无有间断的前后今生，有情众生皆由前世投生今世，今世身躯坏灭后再次投生后世。现今虽有某些推理者以没有看到为由宣称没有前后世，但秉持正直态度的科学家们却不会以没有看到的理由去决定没有。虽然很多宗教或教义都一致主张前后世的存在，但对于如何定义投生者、如何投生以及如何连接前后世等的内容上，却有着不同的诠释。 其中也有主张后世否定前世的宗教信仰。以佛教的整体思想而言，前世是没有开端开始的，当烦恼被断除，远离轮回的束缚时，由烦恼所带来的后世将会停止，但意识的续流仍会继续下去。这种教义是被大多数的佛教思想家所认同的。若不认同前后世，将会与佛法教义产生矛盾。如佛家根、道、果之学说，皆由内心有否调伏而成，以及所有情气世间则将无因无缘所生等。此故凡是佛教徒必须得承认前后世的存在。对于回忆前世的人们而言，前后今生的道理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实，但对普遍凡夫而言却属隐蔽分，切需透过许多的理由去证实。因为在死有、终有、生有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忘失过去的宿命。佛教经论提出了众多相关前后世的理由，概义可扩分为前同类、前进取、前串习以及前感受等理由。重点在于为名为知的心只能由与以性质类别相同的进取因而有，具有形色的物体不可能成为心的进取因，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透过逻辑的思考或是物理的实验，都无法证实为名为知的心可由异类的前因或是无因而成，以及细微心识的续流可由某种为缘间断。至今没有任何一人，无论是心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是脑部专家等，可以证实上述所言。更何况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有很多意念过去宿命，并无谬地指出与前世相关的人和事物等实例。若硬将这些实例扭曲为巅峰之言，不只有违科学精神，更是对现实的否定。西藏转世认证之制度正是依据前世的意念或经验而建立的一套验证标准。
如何投身今生的身躯坏灭后，由无能间断的意识终结到后世身躯的现象，可分为有烦恼力结身和有悲怨力结身两种。初者，有无明力与意识上安置了善业与恶业的随明，在临终时有爱取滋润有，引发后世趋善恶道，随业投身，无有自主，有如水车轮转，凡夫们无能自主的辗转于生死之间。凡夫唯可既有恒始修善、串习善心之力，与临终时滋润善业，投身善道。后者亦或菩提道之圣者，虽不随祸业所转，然有缘取众生之悲怨，自力选择来世实地父母等，为利他人，投身娑婆。
诸古慈义，在藏传的转世认证制度中，把转世者称为诸古，应该是出自信徒们的一种尊称。以般若乘的教义而言，所谓的诸古就是佛陀的三身和四身的其中一者。一位本具烦恼的众生，由入大乘，积福德与智慧资粮，后尽烦恼惑，除所知障，现证诸法之时，此乃智慧法身。彼时的法性则为自性法身，此二又称圆满究竟自力之身，或称法身。这种身唯独成就佛位者能相互看见，他人不能。佛未能利益他人，为使他人能见其身，故有大地菩萨可见的报身，以及由此报身所化现世人天相凡夫可见的化身，此二称为他力色身。化身可分为具象好庄严是十二相的圣印身，如导师释迦牟尼为利益工巧技艺之众生所化现的印化身，为利益友情化现的人天相、水相、桥相、药相、树相等的烈印身三种。西藏的转世被誉为诸古，应属于烈印身的范围。虽然佛陀肯定会化身为诸古救度众生，这不代表所有诸古皆为佛陀的化身。在西藏众多诸古中，会有景惑有学圣道位、凡夫家行道 或是凡夫资粮道者的诸骨。迦阳青则望不曰，前世身躯坏灭之后再次投生，称烈应身；今世身躯未坏灭之前化现不同身相，称诸八。总之，根据上述的理由，以相似或相连而称为诸骨。
转世认证，佛陀在世的时候早有针对某人指出是某某前世的转世，尤其是细谈业果，经有前世业感得今世报等内容的四毗难耶、本身经、贤语经、百叶经等无数经序多有记载。同样的，佛陀涅槃后，从印度的大神通师或者成就者的传记里也可看到许多相关前世的记载，只不过没有西藏转世制度的第几世之演算法而已。
西藏的转世认证制度，西藏的原始本波教也主张前后世的理论。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藏人普遍相信前后世的存在，也形成对圣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众生的功德进行祈愿和随喜的传统，并出现很多传颂观世音菩萨本身故事的经典，如古代西藏典籍《马尼全集》和《五部真言》，以及阿底峡尊者莅临西藏时的著作《珠宝之恋》和《噶当弟子问道路》等。然而，当今广泛的转世认证传统开始于13世纪初，当时噶玛巴西的弟子们根据预言认证噶玛巴西为噶玛都松钦巴的转世，至今800多年共认证了17世噶玛巴转世。同样，15世纪中认证贡嘎桑姆为堪卓却吉卓玛的转世，迄今已认证十几辈桑顶多杰帕姆的转世。所以在西藏转世认证的传统中，不分僧侣和咒师，男众或女众，藏传佛教各宗派已经接纳和延续了这个传统。当今在藏传佛教萨迦、格鲁、嘎举、宁玛、觉囊、破东等宗派以及本波教中，有很多转世喇嘛肩负着护持教法的重任。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一切遍知根敦珠巴，在创建扎什伦布寺、培养众多弟子之后，于1474年圆寂，享年84岁。当初没有人寻找他的转世，但出生于1476年的日喀则达那小孩桑吉曲胚能清晰准确地回忆他过去的诸多生活。因为他的神奇表现，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根敦竺巴尊者的转世。从此开始，由噶丹颇章拉章和噶丹颇章政府共同寻访认证历代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延续至今。
转世认证方法，转世认证的传统建立以后，寻访认证的方法和途径也逐步完善和健全。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世临终前的遗嘱指示或者特殊迹象，转世灵童准确无误地讲出前世的生活点滴，能辨认前世的遗物及侍从等。除此之外，还有祈请圣者占卜，祈求世俗护法的神谕，观察拉姆拉措湖和其他护法之魂湖等很多方法和途径。当出现一个以上的灵童候选人难以断定之时，也有在佛像圣物前举行使团问卜决定的惯例。
位中诸骨，通常所谓的转世意味着结束了前世转生到今世，因此凡夫们没有能力做到位临终前的诸骨。然而大地菩萨可于同时间内化现出千百身相，位中诸骨对大地菩萨而言是绝对可以办到的。在西藏转世认证制度中，有各种转世的认证，如同序转世、业愿转世、受教或加持转世等。转世的用意为能继续或完成上世尚未圆满的传教立众事业，有时未能代替同序转世，未证圣道的上师可采取与自己业愿相应的某人作为自己的诸骨，或受教弟子及他人作为自己的诸骨。因此未获圣道的上师们仍有可能具有意续的位中诸骨。另外， 由同一位前世的身与意在同一时间内转世为多位诸骨，这种现象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近代内，较为著名的魏中诸骨如敦都九扎叶喜多杰、鸠给赤千阿旺千绕等众多上师。
金瓶撤迁，随着逐世衰微时代的来临，被认证的转世也越来越多，不少转世的寻找和认证是因政治需要，采取了不当和欺骗的手段，给西藏政教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西元1791年到1793年之间，库尔喀及尼泊尔军队入侵西藏，当时西藏政府请求满清政府派兵支援，驱逐库尔喀军队之后，满清官兵以完善西藏行政为借口，制定所谓的29条章程，要求以金瓶撤迁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其他呼图克图的转世。八世达赖喇嘛江巴嘉措还特别著述金瓶撤迁的修法仪轨。然而，透过金瓶撤迁认证的只有几位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部分其他喇嘛。即使颁布这样的规则，第九世、十三世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均未通过金瓶撤迁，十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也未经过金瓶撤迁，但是为了照顾满清政府的面子，对外宣布以金瓶撤迁认证的消息。实际上，使用金瓶撤迁认证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其中十二世达赖喇嘛在金瓶撤迁之前已经认定确立，所以真正经过金瓶撤迁认证的达赖喇嘛其实只有一位。同样，在班禅喇嘛的转世系统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禅喇嘛经过金瓶撤迁的程序。金瓶撤迁的规则只有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非藏人信赖的宗教仪轨。然而，如能公正实施，也可视作类似于传统的使团问卜方法。西元1880年，认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与满清之间的共师关系，也就是上师与师主的关系，尚未断裂。满清政府在西藏还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认证是根据第八世班禅喇嘛的预言和乃琼桑叶护法的神谕，以及观察拉姆拉措湖的征兆等确认的，因此没有经过金瓶撤迁的程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水壶年及西元1933年的遗嘱中明言，本人没有经过金瓶撤迁，而依据预言、占卜等相同的结果确立为达赖喇嘛的转世，并举行了坐床典礼。当我在1939年认证为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共师关系已经断裂，因此没有必要经过金瓶撤迁的程序。众所周知，我是有西藏摄政和民众大会按照圣者护法的预言以及拉姆拉措湖的真相等寻访认证的，当时没有中方的任何干涉。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官员在媒体散播谣言，谎称免遇达赖喇嘛金瓶撤迁的程序，并派遣吴忠信主持我的坐床大典等，此一谎言被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阿佩阿旺静美揭穿。他在1989年7月31号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国民党这样撒谎，我们共产党为什么要跟着说假话呢？
一厢情愿的图谋。在过去，一些富裕喇嘛的管家和侍从以贪婪和非宗教的手段认证了不少转世，对宗教、寺院和社会形象造成了伤害。特别从满清时代开始，中国当权者为了干涉蒙藏事务，将宗教和喇嘛当成政治工具，实施了很多不当政策。当今集权专制下的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却干涉宗教，强制执行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尤其是中国当局发布所谓2007年9月1号开始实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第5号法令， 这是一种极其荒谬可耻的行为，以毁灭西藏独特文化风俗为目的，对转世认证的传统强加种种不合理的做法，在全体藏人心中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为了欺瞒藏人和藏传佛教信众以及国际社会，中共等待着我的圆寂，并预谋私自认定我的转世，即十五世达赖喇嘛。从近来颁布的各种规章、公告等种种迹象明确显示这种图谋的存在，为了佛法和众生的暂时及长远利益，防止破坏正法的企图实现，是我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作此声明。
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正如我前面所提，再次转世皆有转世者本人的力量或最终的业福报以及发愿等力量所形成，因此转世何处、怎样转世、如何认证等，是转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缘，绝非有他人强制压迫或是为所欲为的情况下产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暂且不说转世观念，就连前后世的存在都蓄意否定的政治领导们，以权力干涉转世认证，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极为不妥。这种与自己政治理论背道而驰的虚伪恶行，实属无惭无愧，世人皆会有目共睹。若发生上述所言，所有西藏同胞以及国际藏传佛教的信众团体也坚决不会承认和接受。当我到了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龄时，我会咨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西藏民众和相关信众，检讨并决定是否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如果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必须保留，必须需要认证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灵统的时候，寻找转世之重任将由达赖喇嘛甘丹破章基金会的董事会负责，由他们请示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以及与历代达赖喇嘛如影随形般的护法众等，按照历史传统寻访认证。还有，我也会留下相关的明确指导文字。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统的时候，谁也不需要认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记祈愿吉祥。藏王2138年，藏历诗卿绕琼铁兔年7月27日，西元2011年9月24日，与印度达兰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特别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转世公开声明及高僧看法》。关于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23号在出席西藏宗教大会时强调：“
那他的教育延续下去的，确实他那是强的要的。哎，你看。”
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和宗教有关的事情，很久以前是和中国的几位皇帝有些关系，但那些皇帝是佛教徒，而且大都是西藏的喇嘛为上师。而现在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将佛教视为愚昧落后的表现，而且总是不遗余力地指责我是魔鬼。如果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还说得过去，但现在是中共吵着要自己找魔鬼的转世。我总是说，如果中共政府想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然后先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找出来，那样再来插手我的转世就比较合理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当然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来插手。
他说的，嗯，俺他家的嘛，都先说就是他家的，可是顶着我成不得。
近来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视为政治手段，企图进行干涉。对此问题上，措那仁波切向本台表示，行政机关是无权指定转世灵童，例如一位高僧大德是否需要再转世是按照他的众弟子的意愿和信仰来做决定，如果他没有这点基础，即使被确认为转世灵童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苏纳什母亲说，
现阶段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是全球公认和最信赖的佛教领袖，其转世灵童绝对不能由中国政府单独做决定，也不可能由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社会做决定，而应该由居住在全球各地的尊崇和信仰达赖喇嘛的所有民众共同做决定。因此全球佛教徒必须就这一问题给予关注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来自印度斯比迪地区的高僧罗庆仁不庆表示，
这个问题很重要，也许在本次大会上各教派领袖会提及这一问题，但他认为怎样寻找转世灵童以及运用何种途径等方面由达赖喇嘛尊者亲自做出说明的话，肯定会得到大家的赞同，我希望这样比较稳妥。
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上，萨迦法王达彻仁波切表示，
那是达赖喇嘛的转世，所以必须要尊重并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意愿行事。再说西藏有着很多传统的转世确认方式，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除此之外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人进行利用转世问题。
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和中共政府的政治干预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中共宣称达赖喇嘛选择自己的转世是违法的，违反了谁的法？什么法？如果是在指他们所谓的第五号令，那么这条法令本身就不符国际法规，而且早在2007年9月2号，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以及本教的各大领袖已经共同做出决定，宣布所有藏传佛教徒都不必理会这条法令。中国本身就是不遵守法律的国家，却来指责别人的事物违法，是不知羞耻的说法。中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不遵守，他们做出的事情99%都是违反了自己的宪法，对自己违法视而不见，却来指责仁波切转世违法，他们根本就没有权利插手，他们的谬论根本不值得去回应。
桑都仁波切还反驳说，中共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需要由中国政府来确认，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桑都仁波切说，
达赖喇嘛转世都要经过中国政府认证的这一说法纯粹是谎言。第一世至第八世达赖喇嘛时期，蒙古人、满人和中国人谁都没有插手过转世制度。在第八世达赖喇嘛时期，为了更有效地治理西藏，采纳了满清皇帝的建议，决定使用金瓶撤迁的方式认定仁波切转世。在那之前，达赖喇嘛的转世都是藏人自己按照传统制度寻访认定，与蒙古人和中国人根本没有一点关系。在达赖喇嘛的转世经过认证进行坐船仪式后，才会出访蒙古和中国以示尊敬。后来从第九世至第十二世达赖喇嘛时期开始使用金瓶撤迁的方式，而且整个仪式也都是由西藏的仁波切和众护法来决定。在最后的撤迁仪式时，中国的驻藏大臣安班才会出现，但只是作为中国的代表进献哈达。在使用金瓶撤迁的方式后，都由西藏高僧来公正的执行，绝不是像中共当年认定坚参诺布时从头到尾作假那样，而且选出的转世就是最后结果，谁都不能有异议。所以中国说达赖喇嘛的转世需要他们来认定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